弟兄姊妹平安。上个主日杨军弟兄在这儿为主证道。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对杨军不是很熟悉哈，他目前在 Capital Bible Seminary 读书，他要准备全职来服事。他现在在学校已经读了一年半的时间，那大概还有一年半的时间。请弟兄姐妹在祷告当中纪念他和他的妻子，他们全家啊，他妻子肖玲姐妹，在祷告中纪念自己的夫妇，也巴不得更多的弟兄姐妹，如果有一天你心中有圣灵的感动，有这样的呼召，也巴不得把自己奉献出来来服侍神。今天刚才读的经文，我以前在这儿讲到讲过，今天我不是讲这个神迹，那今天我要讲的一个信息，就是让我们仰望耶稣。来存心顺服，你知道顺服这个词啊，我们不是爱听，我们不喜欢听，我们讨厌这个词，因为我们觉得不合时宜。这个时代还有人讲顺服，我们都要造反啊，我们要叛逆啊，我们要革命，那我们不喜欢讲顺服啊，甚至有人把耶稣哈，说耶稣就是革命者，不是一个顺服者啊。你知道在拉丁美洲，他们的游击队啊，有些游击队队员，那么他们画那个耶稣都是基督徒嘛，都是天主教徒。他们把耶稣的像画成一个是解放军的战士，身上挂着枪，以为耶稣是个革命者。其实耶稣起来不是搞这个外在的革命，因为革命带来的果效非常有限。法国大革命、俄国革命、中国革命解决了一点问题，他结果制造的问题比他解决的问题要多得多。你家中发生革命，你吵得不可开交，你解决了一点问题，结果制造更多的问题。所以耶稣来不是发动外在的革命，他让人重生，让人生命被流转。所以我们讲耶稣基督，他来不是搞革命的，耶稣基督是一个吃生命者，他是一个顺服上帝的仆人。但是我们讨厌，我们不喜欢讲顺服。我说有个孩子哈，有个小孩子，他的妈妈常常也训练他吃那个素菜。我们这儿有孩子的父母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啊，训练你的孩子不能只是吃肉啊，要吃素菜。每一次叫他吃菜的时候，孩子是哼哼唧唧的啊，不开心不顺服。他每一次哼哼唧唧的时候，妈妈就说，小孩子都吃素菜，天父喜欢小孩子都吃素菜，你不吃天父不开心，天父会生气的。那有一天晚上，这个孩子又是在吃蔬菜，菜吃到最后还剩两根青菜呀，怎么也不吃。妈妈又是用过去的老方法、老套路，好孩子都吃蔬菜，不吃蔬菜，天父不开心，天父会生气的。孩子就是不吃，不是妈妈说好，你不吃，罚你上房间去，不要再下来。好，孩子噔噔噔就跑到楼上去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天打雷，天下雨，有闪电，有暴风，有狂雨，狂风暴雨啊，吹打这个窗户。妈妈就是想，哎呀，孩子一个人在房间里头，太孤单，会害怕，会恐惧，说赶快去。说妈妈走着走着上楼梯的时候，就想这孩子一定大概是躲在床底下，或者是躲在被子里头。可打开门的时候，他发现，哎呀，孩子既不在床底下，也不是在被子里头，这个孩子呢是脸贴着窗户的玻璃，看到外面的暴风闪电雷雨，正在跟雷雨跟闪电在讲话。不就是两根青菜吗？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何必这么小题大做？我想我们很多时候像这个孩子一样，我们不喜欢顺服，要惩罚我的时候，我还说你心何必呢，不就两根青菜吗？基督徒有的时候有点叛逆，有点不顺服，上帝你何必这个样子对我呢？对不对？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生命当中，我们讨厌顺服，不喜欢顺服，我们抱怨说，上帝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啊？其实顺服是什么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，我们这什么是顺服我们也搞不清楚了。什么是顺服？我们不喜欢顺服，那什么是顺服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其实顺服是讲一种关系，顺服是讲一种关系。 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当中，没有一个人能离开关系还能活着，没有一个人说我就住在沙漠里头，什么人也不交往，唯我存在而已。我想没有一个人这样的生活下去。就是古代的那些沙漠的修士们，他靠别人给他周济，给他食物。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一定和各种人建立关系，没有关系你不能生存。那这个顺服是什么？顺服是处于这个关系的核心的地方，任何关系里头都有顺服这个东西。没有一个人说我要建立好的关系没有顺服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有两样东西我们非去不可的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无论你是什么人，有两样东西你非去不可。第一个东西是什么？第一个东西是你怎么样学会发号施令，指挥别人，安排别人。你知道你什么时候指挥别人，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你要发号施令。没有一个人会给你这个东西。你家有小孩子了，你对小孩子会发号施令，哎，要吃这个蔬菜，哎，你要去动功课了，哎，你不要去看太多的电视，这是发号，这是司令。没有一个人不会学这个东西。那还有一个东西，就是你要学会顺服。什么时候顺服？什么场合要顺服？我们一生大多数的时间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学习怎么来顺服。你上班要学会顺服，跟你配偶相处要学会顺服，跟你邻居相处要学会顺服。我们人生有的时候关系搞得乱七八糟，因为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顺服这个东西，因为我们讨厌这个顺服，一讲到顺服我就受不了。圣徒更要学会顺服。如果一个圣徒哈，你的生命慢慢成长，你仰望耶稣基督，可是你心中没有顺服，弟兄姐妹，你跟主的关系太远。耶稣的生命就是一个顺服的生命，你没有顺服，你灵性生命很难成长。我们在这段时间我们在教会讲要仰望耶稣，仰望耶稣哈，我们都要来仰望耶稣。有的时候你生活中遇到一个荆棘的时候，好像无路可走了，环境很黑暗，很多弟兄姐妹就劝你仰望耶稣啊，要定睛在主的身上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有的时候叫定睛在主的身上，这句话很空洞，没有实际的内容。那仰望耶稣，我们要仰望耶稣生命的每一个事件，耶稣怎么说的，耶稣怎么做的，我们仰望他。叫耶稣是一个顺服的主，我们就仰望耶稣成为一个有顺服的人。顺服是什么？我刚才说了，那顺服也是我们灵性成长的一个标记。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可能知道有一个人啊，叫 Oswald Chambers， 这个人写了一本书叫 My Utmost for His Highest， 我们中文翻成竭诚为主。这本书是很好的一本书，是一本，这个人是在很早之前18世纪19世纪的时候，他是苏格兰的一个牧师，他一生写的东西不多，但这本书成为经典。这个人成了因为这本书影响了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。我巴不得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啊，可以去买一本这样的书读一读哈，每天365篇，一天一小篇，很短。他里面有句这样的一句话，他说哈 The best measure of a spiritual lifeIs not ecstasy, but is obedience. Ecstasy 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一种魂游向外，那种超然的那种感觉。我在教会里有些弟兄姐妹哈，他寻求这种所怜的感觉 ，ecstasy 就是那种温暖的，全身发烫，全身发麻，里面充满喜乐。好像人突然超越了整个世界，来寻求这种感觉。我知道教会是有些弟兄姐妹寻求这种感觉的。有的时候上帝把这种感觉赐给你，不是坏事，感谢主。但是不等于说你有了这种感觉，你就很属灵，你的境界就很高，未必。他说属灵生活的一个尺度是看你的顺服。如果你里头有顺服越多，表示你跟基督的关系是越来越成熟，你身上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品性和样式。所以顺服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不是可有可无的，而是我们生命的一种标记。如果你生命当中充满了背离和顽梗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离神的关系太远。所以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讲，我们仰望耶稣要存心来顺服。怎么样来顺服？如何顺服？我们一起来分享，一起来思想。好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 哦，亲爱的主，我们仰望你，主你教导我们怎样来仰望你，让我们渴慕你，寻求你，跟从你，也思想你，让你的生命完美的在我们生命中得以成形。主啊，你怜悯你的教会，也怜悯一切爱慕你、渴慕你、跟随你的姊妹，好让你的馨香之气在我们生命当中天天能散发出来。我们有你的美德，有你的生命，有你的性情，有你的顺服。愿主高牧你孩子的口，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、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。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我今天先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哈，什么是顺服？什么是顺服呢？弟兄姐妹，我刚才说了，顺服是你生命当中必不可少的功课，你讨厌他也好，你喜欢他也好，你绕不开顺服的功课。因为顺服是关系中的核心，你处理任何的关系都绕不开这个顺服。你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，你上班要按照这个作息时间表，你无论做什么，顺服这个功课你是绕不开的。那什么是顺服呢？所以第一点我跟弟兄姐妹来传讲的信息是什么是顺服。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在神的面前，你思想一下，你里面有个很宝贵的东西，你里面一个东西叫做灵 Spirit， 你里面有个东西叫 Spirit， 这个 Spirit 里头有一个东西叫 Will， 就是你的自由意志。每个人里头都有这个东西，神造人的时候把一个 free will 自由意志放在你的里头。你为什么有人的尊严？上帝把这个自由赏赐给你。上帝没有造我们成为一个螺丝钉，上帝没有造我们成为一台机器，上帝造我们成为一个具有自由意志的人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上帝造我们给我们自由意志，上帝是因为爱我们，这个爱是一个极大的冒险。他居然给你自由，将来有一天你可以选择来骂他，来逃离他，来吐唾沫在他脸上。所以上帝极为爱我们，他爱我们就给我们自由，这个自由是一种冒险，是一种爱的冒险。那自由在你的里头，你可以选择。每天在生活当中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天天做各种各样的选择。你吃蔬菜吃萝卜是你的选择，你穿红衣服穿蓝衣服是你的选择，你选这个专业选那个专业是你的选择。没有一个人逃避这个选择，你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。我上次在讲到的时候，你选的太太选的丈夫要影响你的一辈子，不但影响你的一辈子，要影响一下千代万代。但是上次我讲过以后，今天讲另外一个问题，当你做选择的时候，弟兄姐，不是单纯的选择，选择和另外两样东西是紧紧扣在一起的，它和你的感受是扣在一起的，它和你的想法是扣在一起的。就你做任何选择的时候，得三个因素在一起起作用，一个就是你的思想，一个就是你的情感。你好了，我现在选择准备嫁给这个男人，当你做这个选择之前，你心中首先想到这个男人，这是你的思想。当你想到这个男人的时候，你心中产生一种爱慕的情感，所以既有思想也有情感，所以你做出一个决定，说我要嫁给这个男人。你讨厌这个男人，你恨这个男人，要离开这个男人，你所以想到这个男人，我不喜欢他，我讨厌他。你想到这个男人他长什么样，什么样的德行，这是思想。你讨厌他是你的情感。所以任何一个人做选择的时候，发挥你的自由意志的时候，都涉及到思想和情感这两个部分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明白神造人是非常奇妙的，奇妙在什么地方呢？你在这自由意志在做选择的时候，是受到这个思想和情感的影响啊！我不喜欢他，我讨厌他，我要这个，我要这个，我爱这个，好像影响你的选择。但是你的思想、你的情感是可以听从你的自由意志，你可以选择让这个思想留在你的里头，你也选择赶出这个思想。打个比方说，我对这个男人很讨厌他，我非常讨厌他，这是一种情感。 你可以把这种讨厌依赖放在心中，天天的揣摩思想，天天一想到他咬牙切齿，这就是等于你把这种情感保留在你的心中，结果你是越来越恨，越来越讨厌。一想到这个人，这个人你看他品德多坏呀、啊！这个人怎么样损我，怎么怎样贬低我，这是一种思想。你可以把思想一直保留在你的里头，你也可以把这个思想赶走，把这种情感赶走。弟兄姐妹，上帝造你的时候很有意思啊，就是你里头的这个自由意志可以把这个思想保在你的里头，也可以把这个思想赶走，把这种情感保留在你的里头，也把一个情感给赶走。我们中间有一些人，弟兄姐妹，你生命中可以有这个经历啊，你已经结婚了，你有孩子了，突然有一天你爱上一个女人或者爱上一个男人，你知道你不应该的，对不对？你是不应该的，你说我没有办法，我看到他我心就软了。弟兄姐妹，其实神给你自由意志，你可以把这种思想把这种情感关在门外，对自己说 No, it's not right。 我们讲顺服是什么？圣徒的顺服就是你的这个自由意志被上帝更新了，被圣灵更新了，我现在的生活是用神给我的自由意志选择以顺服神，顺服神的诫命来组织我的生活，来规范我的生活，来安排我的生活。什么叫顺服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用神给我们的自由意志，用神给我们的选择的能力来选择以顺服神、听从神来安排我每天的生活，这叫顺服。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安排自己的生活，神给你这么多的时间，这么多的日子，你怎么使用，你怎么安排，与你的这里面的自由选择能力是切切相关的。打个比方说，弟兄姐妹，我选择我早晨六点钟起床，我六点半不到我要准时祷告领修，然后吃早饭，然后上班，到上班以后你要做选择，我今天是专心做工，还仅仅是来搪塞一下，我是选择跟我同事处好关系，还不是处好关系，我是选择中午吃什么，还不是吃什么，你都可以做选择啊。我什么时候下班，下班以后我回到家，我可以选择继续看电视，我还是选择我来帮助我的太太。我最近看到一个报道说，现代的 professional 哈有20个特点，其中第一个特点是什么呢？上班是看电脑的屏幕，回家呢又是看电脑的屏幕啊，这是一个特点。那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？不知道中午吃什么。有的时候问你 Peter 中午吃的什么， Peter 会说，你能不能问我一点简单一点的问题好不好，比方说宇宙怎么起源的啦，不知道吃什么啊。那第三个特点说什么呢？有手机，不断的玩弄手机，总是觉得有人给我打电话，总是有人别人给我发短信息，总是什么感觉。好了，你有一个敬畏上帝的心，有一个顺服上帝的心，用你自由意志来选择，我下班以后我可以看电视，但是我不可以不看电视，我要以顺服上帝的原则来安排我的时间，安排我的生活。弟兄姐妹，所以说上帝给你自由意志，你根据这个自由意志安排一天上帝给你的时间，让你的生活是围绕上帝的法则来进行安排。你怎么什么时候送孩子去，什么时候去祷告，什么时候读经，什么时候服侍，顺服是让你的自由意志来选择，上帝没有强迫你，给你一个自由意志，你来怎么选择，怎么样组织你的生活，安排你的生活。有一种人的生活是一种灾难性的，一直活在痛苦当中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他总是以自己的情感和感受来组织自己的生活，来安排自己的生活。我讨厌我就不做，我不喜欢我就不做，跟着感觉走，这种一生是活在一种灾难性的环境当中，因为他的整个自由意志是处于一种封闭状态，一种沉睡状态，他不知道上帝的灵进到你生命当中更新你的意志，要按照上帝的道 来安排你的生活，这样你的生活才有秩序，你这样你跟上帝的关系，跟人的关系，你才能真正的和谐。所以第一点，我跟弟兄姐妹讲，什么叫顺服？顺服就是用上帝给我们的自由意志来选择，按照上帝的法则来安排我家里的生活，安排我个人的生活。弟兄姐妹，但是这个顺服的基础是什么呢？我第二点讲什么是顺服的基础。我们知道是顺服是用我们的自由意志来选择我过什么样的生活，是顺服神还不是顺服神，是走神的道路还是走自己的道路，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安排自己的生活，是按照上帝的法则来安排自己的生活。那顺服的基础是什么呢？它的根基是什么呢？有的时候我们想，哎呀，我们顺服神，圣经上常常讲顺服神，我要不是顺服神的话，那上帝要惩罚我。就像刚才我讲的故事，养了小孩子，如果我不顺服上帝，上帝就是打雷下雨闪电各种灾难临到我，所以我必须要顺服。所以有些人讲的顺服就咬牙切齿，顺服顺服顺服顺服到最后我都没有了，我自我都没有了，我的生活都没有了。所以我在教会中常常也听到一种教导哈，说我不要顺服，我不敢太爱神，我不敢太顺服神。为什么？我顺服多了，上帝会得秤进尺，他会给你把房子叫出来，给你把工作叫出来，把你的孩子也叫出来，最后我变成像约伯一样一贫如洗，什么也没有了。说我不敢顺服神，我不敢爱神太多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你恰恰误解了圣经所讲的顺服。顺服的根基是什么？顺服的根基是认识，是信心，是爱。你知道这位神，他的智慧比你智慧高，他的道路比你道路高，他的能力比你大，他的旨意看到永恒，你的眼界是看到现在。你走你的路还是走他的路？他的路比你路好还是你的路比他的路好？很多时候我不顺服，还是觉得 my way is better， 是不是这样？我的路比上帝路更好，所以我走自己的路。上帝跟你夫妻吵架的时候，让说也顺服，你说顺服啥？我要顺服他，他得寸进尺。你走自己的路，结果呢？你得蒙祝福呢，还是得蒙咒诅？所以顺服的根基是在于我相信神的道高于我的道，神的路高于我的路，神的意念高于我的意念。上帝是善良的神，他的旨意没有一丝一毫要坑害我。我刚才讲，你多爱神，你多顺服神，神就把你所有东西拿走。弟兄姐妹，这是错误的一种思想，圣经上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教导。上帝的意念是一个祝福的意念，我顺服他，因为我知道这个上帝爱我。上帝是至高的智慧者，他知道什么是对我生命中是一个祝福。我顺服他是因为我信任他，我 trust my God， 所以我 obey my God。 你不信他，你不 trust 他，你不会顺服他。在你的生活当中，你的伴侣，你都不爱他，你都不信任他，你顺服他吗？不可能。为什么我们生命当中顺服是那么难？因为夫妻之间没有了 trust， 人与人之间没有 trust， 没有那种信靠、信任，没有那种爱，所以我们没办法顺服。真正的顺服是从心里面涌出来的，不是做给你看的。所以圣徒是顺服，因为我知道上帝爱我，上帝是个善良的神，我 trust， 我信靠我的神。是因为信靠所以我顺服。刚才我们唱这首赞美诗，信靠顺服，此外没有任何道路。所以弟兄姐妹，顺服是跟你的灵相关的，跟你灵里的状态相关的。你信靠耶稣基督，知道这位神是可靠的可信的，我知道他的路一定是比我的道路要高。有的时候我只看到眼前，但是神看到永恒，我顺服他。第三点，我请弟兄姐妹来思想，什么是顺服的样板？顺服的样板是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是存心顺服。耶稣讲过一句话，他说，我从天上来到这个世界，不是照我自己的意思行，来照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。 弟兄姐妹，耶稣基督他可以跟父同荣同真，但是他放下自己，虚己成为人，他存心顺服，说父啊，不是我的意思，而是你的意思。所以腓立比书第二章上面说，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他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。在克西马利园的时候，他要面临一个选择，是上十字架还是不上十字架，是天父的意思还是自己的意思。他就说，父啊，愿你照你的意思成就在我身上。顺服，像基督一样顺服。如果我们圣徒跟神之间的关系，你神的话语没有一个顺服的心，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一定是出了问题。跟神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，你和人之间的关系一定有问题。我们基督徒哈，我们就是神常常要提醒我们，有的时候你跟人之间的关系搞得很紧张，跟你的丈夫、跟你的妻子、跟你的朋友、跟你的同事啊，跟你的儿女关系搞得很紧张，你不要就事论事，要想更远一点，我的问题出在哪儿？你跟人之间关系有了问题，很可能你跟神之间关系出了问题。你跟神之间出了问题，关系出了问题，你跟人之间一定会出问题。耶稣基督跟父之间，他完全的顺服父。父啊，不是我的意思，而是你的意思。Not my will, but yours. 但是弟兄姐妹，顺服是要付上极重代价的。圣经里讲了一句话，希伯来书第五章，做基督既是神的儿子，就用苦难学了顺从。我们不是生下来我们都懂什么叫顺服，是不是？我的女儿一点不顺服，她六岁之前为了叫她顺服，有的时候用鞭子来打她，倒不是天天打，因为你不叫她顺服，将来在社会上有人会叫她顺服，是不是这样？没有一个人生下来就会说我会顺服别人，没有的。他不知道怎么和别人建立关系的，他不知道，所以你教他怎么样顺服。我们来到这个世界，基督也是如此，因苦难学会了顺服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句话意思有多深我们了解太少。耶稣道成为肉身，进入这个苦难的世界，他学会顺服神。在世界上有人吐唾沫在他的脸上，他学会按照神的意思来应对。他上十字架就是死，病死他，他仍然顺服神。我们生活中遇到一点点的问题，就是主啊，你赶快把这个环境挪走啊！有的时候是要通过一些这样的一个苦，这样的一个环境，来训练我们的顺服。如果不通过这些环境，耶稣基督的顺服就显明不出来。我们的主尚且如此，我们呢？弟兄姐妹，顺服是一种祝福。当你真顺服的时候，你跟神的关系相通了；当你学会顺服的时候，你跟人间的关系有极大的好转。说耶稣基督因为顺服他学会了苦难，因为苦难他学会了顺服。说顺服是要付上代价的。我们来到这个世界，弟兄姐妹，每个人要学会顺服，也要准备付一些代价。就像我刚才所说的，你下班之后也很累了，你说我一天工作紧张，我回来应该看看电视，你的太太说能不能帮帮忙，一个要看电视，一个要帮忙，神给你一个自由选择意志，你是按照神的意思做选择，还按照自己的意思做选择，要付一点代价。那个代价是什么？我暂时不看电视，我帮助我的太太来照顾孩子，来做点事情，是不是？你可以做选择。在你的公司里头工作也是如此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觉得你事情时间很多，有的时候闲得都无聊，你看到你的同事他忙得不可开交，你也许你可以做个选择，一个选择是说 not my business， 他做他的我做我的；另外一个选择是不是我可以来帮他一下。那你学会顺服是要付出代价的，在你的家庭婚姻当中，在你的工作当中要付出代价。不要说主啊，你叫我一个顺服的心，这话是空话。耶稣基督的顺服不仅仅是他的一种情感一种思想，而他的一种生活方式，是一种生命，一种内在生命的一种表露。父啊，我顺服你。那这一点我想弟兄姐妹都知道，下面这一点我想我们最不愿意听的。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他不单单顺服天父，父啊 按照你的旨意成就。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他顺服人，这是我们最不喜欢听的。今天我们读的圣经里头，耶稣基督给我们做了一个美好的榜样。他去加拿参加一个婚宴，他的妈妈说，耶稣啊，想想办法吧，酒没有了。耶稣怎么说？妈妈，我的时间还没有到。可是玛利亚很厉害，玛利亚把耶稣逼到一个死角，对耶稣讲过话以后说，耶稣啊，他们没有酒了。然后对仆人说，哎，他跟你讲什么你就怎么做，说耶稣夹在中间，你非做不可，你不做你就干犯你的妈妈，让你妈妈这个脸捂着歌，是不是让他失去他的面子。那耶稣就介于这个之间，是顺服还是不顺服？耶稣可以跟我们一般人想法，我可以不顺服啊。你是谁呀？我是造物主，你是被造物，是你智慧高还是我智慧高啊？是你明白是非还是我明白是非啊？是你知道计划好还是我的计划好啊？是你属灵还是我属灵啊？按照我们这些世人来说，我们为什么很难顺服人，顺服我们周围的人？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们觉得我的道路比他的道路高，我的教育比他的教育高，我的 idea 比他的 idea 好，我的计谋比他的计谋好。为什么要顺服你？我们好多时候就处于这么一种光景当中。夫妻之间吵架我听得太多了，你看听他的是有点子哈，那个点子又蠢又不好又没有果效，我为什么要顺服你？好多时候我们家庭就处于这一种僵局当中，顺服人太难了，是不是这样？耶稣可以对玛利亚说，我为什么要顺服你？你根本不懂啊，你怎么知道上帝的意思？我懂，你呢？你不懂。可是耶稣顺服了玛利亚，这么为什么我们效法耶稣？耶稣能顺服玛利亚，为什么？他爱自己的母亲。不仅仅如此，他顺服是因为顺服天上的父，因为上帝创造万有的时候，他在这个宇宙当中是那个道德法则，让人要尊重自己的父母， Honor your parents。 耶稣没有跟玛利亚去 argue 去争论，你错了，我的时间还没有到。耶稣没有，耶稣把事实讲出来，他还是去做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顺服难就难在这儿，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我太大了，我们的己太大了。为什么不顺服？因为我们骄傲，你看我受的教育，你看我的经验，你看我的年龄，你们不顺服我，顺服谁啊？耶稣基督没有跟玛利亚去争论这些东西，弟兄姐妹，他尊重上帝的道德法则，顺服父，相信父，相信父的安排，所以他顺服。我们在教会中常常听到一种声音，这种声音是什么？听神的，不听人的。我们常常听到这句话。这句话是出在《使徒行传》，当别人拿刀放在你的脖子上，你要传福音还是不传福音？传福音，我送你下监牢。这个时候你可以讲这句话，我听神的，不听人的。如果教会中有人传异端，这个时候你可以说，我听神的，不听人的。但是我们活在这个现实的社会当中，神设立了很多生活秩序，你不能用这句话。上帝给有很多的权柄权威，在你的家中，在你的公司里头，在你的教会里头，你应当有一个顺服的心。如果我们不能顺服人，我们也不能顺服神，我们不能顺服神，我们也不可能顺服人。我们不能顺服的时候，心中有刚硬自大的时候，你跟人的关系是一塌糊涂，亲爱的弟兄，绝对是一塌糊涂。你的心中那个我变得很大，我为什么要听你的？我为什么？论年龄我比你大，论属灵的程度我比你高，论智慧我比你多，论经验比你丰富，我为什么要听你的？这样你是我的上司。好多时候就是这样，弟兄姐妹，跟人的关系越来越僵化，跟人的关系搞得不好的时候，你的心灵充满了各种痛苦。所以耶稣基督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，他顺服我们的神，我们的天父，所以圣经上称耶稣为上帝的仆人。 使徒行传第四章。仆人什么意思？我顺服主人，主人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，但不是强迫的，因为我信任我的父，我 trust my God， 他的道路总是最好的，所以我顺服他。我为什么要顺服我周围的人，那老板，那些父母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上帝设立的一个道德秩序，我为了敬畏上帝的缘故，为了爱上帝的缘故，我顺服。请大家跟我一道翻到那个格罗西书哈，正好跟今天有点关系，我们来讲格罗西书。格罗西书第三章，格罗书第三章第二十节二十五节，那我们用这个做一个例子来说，我们顺服人是不是上帝的意思。格罗西书第三章二十节二十五节，来我们一起读来。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，不要只在眼前侍奉，像是讨人喜欢的，正要存心敬畏主，无论做什么都是从心里做，像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，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。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，那行不义的就是有不义的报应，并主并不偏待人。弟兄姐妹，在生活当中，主叫我们顺服父，也叫我们顺服在上有权柄。有几种情况除外，神叫我们凡事顺服。一种情况除外，你的上司让你违背神，违背圣经的教导，你可以不听从。如果你的上司叫你违背道德原则，你可以不听从。叫你做违法的事，你可以不听从。此外，圣经说凡事都当顺从你肉体的主人。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，你有老板，可能你自己也做老板。我们怎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像基督一样顺从我们的天父，也顺从某些人？那这儿一个原则，这儿有四个原则，五个原则，四个原则在这儿。无论你的老板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我们学会顺服他，学会这样顺服是给你带来祝福，不是便宜了对方。那第一个原则你要注意一下哈，这第一个原则，你读圣经的时候是从心里面做的，不是从表面做的，从心里面做，不是从表面做的。我们人喜欢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，老板说你要做这个事情，那好好好好，我做这个事情，背后心中早就看不起他，你是什么老板，我是迫不得已啊，虎落平阳，反正我根本不理你那一套。那圣经上说你要从心里面去顺服他。第二个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。弟兄姐妹，这个不是在跟神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的时候，我们永远做不到这一点。我们是给神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。无论你是做电脑的，无论做生物的，做餐馆的，做建筑的，你心中时常有这样的一个信念，你看上帝怎么祝福你。你们知道以前那个米开朗基罗，你们知道这个画家吗？他画的那个西斯廷的那个教堂的壁画很美，这么多世纪过去以后，那个壁画仍然会吸引很多的人。去罗马的时候一定要看看西斯廷的这个教堂的壁画。你知道他做壁画的时候多痛苦，你这个画笔没有问题啊，你画的这个穹顶上的东西多难，你每天要睡在那儿头仰着画，这多难啊。等他画完这个整个教堂的壁画以后，他人老了，头发白了，身体衰残，这是主教给他的一份工作，叫他这么做，他也认真的做了。当他工作收工的时候，主教来检查工作，做得好，太美了，让人惊叹。主教发现了有些角落其实人家根本不注意的，不注意看的，他仍然画上，画了很精美的图画，很美很漂亮。主教就说，那个角落你有必要那么认真吗？人家也看不见，光线也不好，没有人去看那个角。米开朗基罗怎么说？ 我不是给人做的，我是给神做的。那第三个特点是什么？是从神得奖赏，不从人得奖赏。我觉得这一点是的确是这样。我们如果不是为了每个月的支票和工资，我想我没有人去上班了。那这是个事实，是不是？但是圣徒的顺服不仅仅是停留在工资这个层面，也看到我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天上的这个基业。你看得远，你看得深，你看得高。有的时候替老板想一想，这个老板可能不是个东西，你替他省钱他也不知感恩，是不是？你替他都要再好他也不会回报你，他还是那么命令。那圣徒应该怎么顺服呢？圣经上没有说有些老板你要顺服，有些老板你不可以顺服。那神叫我们凡事都要顺服。那在这种情况下，圣经上说你要想到天上永存的基业。那第四个原则是最后一句话，神报应不是人来报应，是神报应不是人来报应。有些老板很命很坏，处处刁难你，你可以报应他，你也可以顺服他。神给你一个自由意志，你是选择按神的道来待他，是按照人的道来待他。像你的配偶一样，可能很命对你很不好，你可以按照神的道来待他，也可以按照人的道来待他。顺服时，我永远照神的道来待他。上帝会报应，你相信这一点吗？在我的生命当中，我经历了这些事情以后，我知道上帝是信实的，上帝在掌权。你自己不要报应，让上帝去施行报应，因为上帝是审判者，上帝是公义的裁决者。所以当我们在神灵面前有这样的一个心智，效法耶稣基督跟父子间那个顺服的关系，带着神给我们的恩典，我们用神给我们那个自由的选择能力来选择来顺服。这个顺服不是出于无可奈何，也不是出于一种恐惧，而主，我愿意爱你，照你的教导来生活，按照你的教导在世上行事为人。有的时候我们知道家庭的生活是让人最痛苦的，要顺服你的丈夫，要顺服你的妻子，有的时候真的是很痛苦。但是主，为了你的缘故，为了你圣名的缘故，主，你操练我一个柔软的心，让我放下我自己，你圣灵现在更新我里面的自由意志，让我选择照你的话来成为一个顺服的人。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是给我们做了顺服的榜样。顺服不是一种表演，顺服是一种生命的方式。圣徒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不是表演给人看，哎，好好好，我心里恨死你，好好好，我去做，哦，你的主意非常好，可是背后给人家不屑一顾。那圣徒的生活不是这样的，耶稣基督是诚心顺服，而且是顺服至死，因为这是神的意思。我们圣徒跟世人不一样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跟世人不一样，因为我们是跟从耶稣的人，我们是顺服耶稣基督的人。做主走的路我们也要走，主诚心顺服我们也当诚心顺服。而且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在神的面前，我们还要明白一个真理，顺服神不是剥夺你的喜乐，顺服神不是剥夺神给你的祝福，顺服神本身是一种祝福。当你相信神，你爱神的时候，你顺服他是不是一种喜乐？我记得我谈恋爱的时候，我相信我的太太，我爱我的太太，说她讲什么我都照着去做，我一点不觉得累。你们有这种感觉是不是？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心甘情愿的顺服他？所以圣徒对上帝的爱是表现在你的顺服当中。因为我爱神，因为我信靠我的神，我知道我的神是可靠的，所以我顺服他。这种顺服是一种满足，是一种喜乐。上帝不是让你成为一个奴隶，上帝让你用你的自由意志来选择来顺服神。顺服是你最大的自由。当你正顺服神的时候，你不再是你老我， 来控制你，不再受罪恶来控制你，你的里头反而得到极大的自由和释放。但是我刚才说了，真正的顺服是要付上代价的，这个操练的过程，就像你的孩子一样，学会吃饭，学会讲话，学会走路，花了多少的时间去操练。我们圣徒过一种跟随主的生活，仰望主的生活，我们在生活中要常常操练顺服。亚伯拉罕他顺服神，上帝有没有剥夺亚伯拉罕所有的喜乐？没有。亚伯拉罕蒙受了神极大的祝福，他不但祝福了，亚伯拉罕成为许许多多人蒙福的一个渠道。当我们跟神的关系真的有个顺服关系的时候，我们周围人也因着我们蒙福了。当你的心变得柔软，有个顺服的灵的时候，你的太太生活一定好过得多，你的妻子、你的丈夫一定好过得多，你的老板的日子也好过得多，你的同事日子也好过得多。你不但自己蒙福，这个周围的人也因着你来蒙福。很多的痛苦，很多的委屈，是因为我们里面那个我放不下，太骄傲了。我为什么要顺服你？为什么要听从你？我顺便讲一句，神不是叫我们成为一个盲目的顺服者。耶稣没有听从文士和法利赛人，耶稣也没有听从希律王，耶稣没有听从这些执政党掌权者，因为这件事违背上帝，所以他没有听从他。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只要一个人不违背上帝的道，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操练我们的顺服。顺服是你最大的一种自由。玛利亚对这个仆人说，耶稣跟你讲什么你要做什么。这句话弟兄姐妹，我读经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这句话？这是仆人说的话。第五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啊，今天的经文的第五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他告诉你们什么，你们就做什么。如果这个仆人他不顺服，就世界上哪有这种事情啊？能把水变为酒，我不相信这种话。如果这个仆人不顺服，就没有神迹发生，水就不可能变成酒。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是如此，如果你们有一个顺服的心，弟兄姐妹，你生活中的水不会变成酒，你的眼泪不会变成赞美的，你的愁苦也不会变成喜乐的。这是神做工的法则。为什么？他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，他道路高过你的道路，他的智慧高过你的智慧，只有他的道路是最正确。所以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人，我们相信这位神，他的路是最正确，所以我们顺服他。所以玛利亚对这个仆人说，他无论告诉你什么，你应当去做。当你这样一个心智去顺服神的时候，你生活中的水可以变成酒。啊，求主帮助我们，怜悯我们，让我们成一个顺服的人。圣灵在我们的里头不断来光照我们，光照我们的良知，光照我们的那个自由意志。主，你激进我的自由意志，让我所选择的是你的道，不是我的好恶，是你的意思，不是我的意思。这样你的家庭，你和他人的关系就会因此来蒙福。所以求主怜悯我们，来提醒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一个顺服的人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你给我们这么大的一个能力，一个权利，一个自由，让我们选择来顺服你，也让我们可以选择来背叛你，让我们选择来跟从你，也让我们来选择来远离你，让我们选择以你的道为我们生活的法则，也可以让我们来选择以我们老我的法则来生活。主啊，愿你圣善的灵在我们这里头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愿意顺服在你的脚前，因为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。主，你是我们的神，也爱我们，你是信实的神，你是全能的神，你是全智的神，让我们顺服在你翅膀的荫处，住在你的里头，让我们常常操练对你顺服，因为顺服 就是蒙恩的渠道。主啊，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明白你的意思，因为在世界上没有别的道路比你的道路更宽广，没有任何道路比你的道路更智慧，也没有任何方法比你的计划更奥秘。主啊，我们愿意顺服在你的面前。主，你吸引你来到世界成为我们的榜样，你诚心顺服以至于死，你顺服父，你也顺服你在地上的母亲玛利亚。主啊，让我们效法你的脚踪，仰望你的时候我们仰望你的顺服，让你的顺服的性情也住在我们的里头，让我们对父有顺服，对你有顺服，对圣灵有顺服，让我们也顺服我们生活中那些我们应当顺服的人，让我们在家中顺服我们的配偶，让我们在公司当中顺服那些在我们之上的人。主，求你帮助我们，因为顺服是你的定命。主啊，让我们的心柔和谦卑，让顺服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，好像我们跟你的关系和他人的关系充满你给我们的祝福。主啊，吸引你，祝福你的子民，让你的教会在你面前爱慕你的道，守你的道，顺服你的道。谢谢主，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